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儿童托育科的蔡文金督导，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欢迎。
大家好，我是社会局的督导文金。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呢来聊聊与托婴中心签订定型化的契约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呢？那首先我们要请问一下督导，就是什么是定型化契约呢？
好的，我想契约这两个字大家平常应该会比较熟悉，因为我们私底下跟不管是租房子或者是有去做买卖的话，大概都会有一对一之间的契约签订。那定型化契约的它的概念是一个企业经营者，如果换成我们托婴中心就叫做业者，那他面对比较多数的家长就是消费者，他是用一致性的契约内容去做签订，意思是说他不会因人而异。对，所以一个业者为了要跟多数的家长去签订大部分相同的契约，那他就会去预先拟定，那这些拟定的契约就会条款就会成为契约的内容的一部分或全部，那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型化契约。那基本上定型化契约它还是一个契约关系，只是它是预先拟定的，然后是一对多的契约签订概念，是一致性的契约内容，大概的概念会跟平常我们在比如说我今天私底下跟谁一对一签订契约，那个内容可能会因人而异或不一样，是不同的概念。
然后，那契约到底有什么规范吗？或是它其中的内容有什么呢？
好，我先简单说一下，因为定型化契约的话，基本上目前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可能想象，比如说我去出国旅游，大家是不是会印象会签一份定型化契约？或者我今天去租车，或者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购物或房屋，它就会在它定型化契约里面告诉你说我有哪些条款。好，那是一定会包含在里面的。那等一下在我们的托婴中心里面也会跟大家介绍到我们在法规上面的称呼叫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一定要明定在契约里面，那哪一些契约是不能够明定在里面，免得去损失消费者的权益，所以这部分等一下在我们托婴中心的部分会去特别介绍。那基本上定型化契约它一定是一个预先拟定，然后对多数方会去适用的一个条款。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很抽象的话，其实可以去看看，大家最近可能暑假都会出国旅行社应该都会给你们一份定型化契约，里面大概就会去定某些项目是契约里面一定要有的东西，那大家就会依照这样子的内容去审阅契约跟签订契约。
那你提到说定型化契约的话有哪些的托婴中心可以适用呢？
基本上托婴中心基本上只要是立案的托婴中心它都要适用这一份。那其实大家在台中市应该会比较常听到的托婴中心的类型大概会有三种，一种就是我们的公社民营的托婴中心，就是我们常听的公托。对，那第二种就是它是私立托婴中心，但是它跟我们社会局签订加入准公共化的托育服务，就是一个行政契约，那你跟我签了这个契约之后家长才能够领托育补助。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叫做准公共托婴中心。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是立案但它没有加入跟我们的公共服务的契约，那它就是一般的私立托婴中心。那不管怎么样它只要是一个立案合格的托婴中心，它都可以适用这样子的定型化契约的范本。对，
那再来就是契约完成之后要开始送托关系了吗？那还有什么时候结束契约关系呢？
好的，那我补充一下，基本上刚刚在讲我们托婴中心的定型化契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卫福部在111年的时候已经有去订我们托婴中心里面应该要有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对，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因为大家如果现在上网去搜寻卫福部或者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都可以看到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那大家会看到上面写个范本两个字，那范本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个范例一个体例，大家可以去参考使用，所以范本本身是个参考用途。但是因为在111年的时候去定了一个叫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它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它是一个行政 法规、行政命令，所以即使不用这个范本，但是你还是要依照我们规定的应记载不得记载的项目，要在契约里面。那我们托婴中心的定型化契约里面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应就是一定要放进去契约条款里面的内容，总共有24项。对，那其中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契约的审阅，我一定要给家长合理的时间去做契约审阅，然后还有我们托婴中心的服务内容，然后托婴中心什么时候他就等于说收托时间，这个也要跟家长说清楚。另外收费退费还有一些义务要告知，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我可以跟你终止契约等等，这些总共有24条，它是被规定在我们的应记载事项里面。意思是说，这些不管你换成什么样的格式的契约，你这24条里面的内容都要有。那反过来说，不得记载它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所谓的抽象概念就是说，它不像刚刚前面的24条，每一条的条款都写得很具体，但是它就是规定说，哎，你不能够说，哎，发生什么事不是我托婴中心的事，或者是说我可以单方面去跟你解除契约关系，或者是说你定了一些可能不利于家长就是消费者的条款等等，它就是有7条的就比较是文字抽象性的概念去做规范。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托婴中心除了原本的24条之外，再去跟家长签订其他的条款，也要小心跟注意有没有违反这个公平信赖互惠的原则。
对，那如果说发生事情了，这个契约里面没有记载嘞，就是说刚好我们这个契约你刚刚说的什么24条跟不得记载，
对，
都没有呢？
基本上目前针对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是说，如果今天我这24条规定你没有记载，基本上它还是发生效果。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说，这个我们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其实都有公告在网页上。你拿到契约，应该至少都要给家长5天的审阅期。你拿到契约在审阅的时候，可以去比对一下跟政府公告的内容，有没有业者是可能刻意或者不小心遗漏掉应该要记载的事项。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注意一下业者有没有订就是所谓可能有失公平原则，影响到家长或受托小孩的权益的相关条款。
还要5天的审阅期、
啊、对，因为其实你说24条再加7条是不是好像条款很少，可是其实里面都会规范非常多的细节。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常会遇到家长会去问说，哎，就像刚刚提到的，我有多久的时间可以看这个契约，然后第二可能会去问说，那我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可不可以退托，就是离开托婴中心，或者是我小孩生病的时候怎么办，那个钱可不可以退。那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定型化契约里面的应记载事项其实都有明确去把这些条款定进去，而且就是就我们政府单位，我们会是建议一个比例或天数，那基本上这个也都在所谓的条款内容里面，所以这样子会对家长会比较有保障。对，
哦，那督导你刚刚有提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哦，所以大家应该说家长很关心的收费退费突然的调费
哦。对，其实我们目前就是也有少数家长会询问说，哎，为什么我今年度收的费用是一个金额，为什么哎明年或者是有预告说接下来可能会调整费用。那基本上的话，我们的政府部门就是为了鼓励托婴中心，就是他能够把不管是补助的钱或收到的钱用在聘任比较优质的托育人员身上，意思就是可能会薪资相对比较高一点点，让托育人员愿意留在托婴中心工作，而且是久任的概念。所以如果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很多的经营成本是放在所谓的人事费用上面达一定的比例，那我们会鼓励托婴中心这样做。那给他们的回馈是什么？就是你每一年可以来跟我申请调费，调费机制是 5%， 最高调 5%。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机制，可能回来也讲是因为刚刚有前面提到说跟我们台中市政府社会局签订准公共化托育契约的叫做准公契约，可以去领到这个政府的托育补助，现在是13000块，其实蛮高的。那加入这个准公跟我们社会局签约的话，我们对于它的收费是有一个这个定价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它的月费平均月费不能够高于16000。 对，但是因为也要鼓励他说，就是你表现得很好，你愿意聘很好的托育人员，而且他稳定的话，对收托的小孩也比较好，所以我们也有给一个鼓励机制，是说这个16000不会永远停在那边，你还是可以跟社会局这边来申请每年调整费用。对，
那如果是家长私下的给红包呢，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对于托育人员非常的赞赏这样子。
哦，好，基本上我们目前的这个收费回到契约里面，我们的定型化契约里面的应记载事项里面就有一个是收费的部分，那收费目前明定的话，就是一个是注册费，一个是月费，一个是副食品费，然后再加上你可能会需要延长托育小孩的时间，或临时需要托育小孩的时间，大致上就只有这些费用而已。对，所以如果有一些费用的定是不在这个项目里面，那基本上我刚刚说，因为这个契约是个范本，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是因为个别家长跟托婴中心另外要私下去因人而异的条款，那基本上这些条款我们会说好，基本上不能够有失公平或是诚实互信的原则，那这样子契约内容如果今天要做任何的变更或调整，或者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收费的东西要加进去，这个都需要报我们主管机关社会局这边来做一个核备的动作。对，
是是，然后再来就是说，大家蛮关心的，就是家长跟托婴中心哦，分别有什么告知的义务吗
？OK， 好，那基本上其实大部分的告知义务，在家长来说，因为你今天要把孩子送托到托婴中心，所以你大概会跟他说，你小孩子有没有特殊的一些身心发展状况，哈，比如说有的可能是过动，有的可能是早产儿，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有情绪困扰的孩子，那因为这一类的资讯告知是对托婴中心的这个托育人员来说是一个在照顾孩子上面要格外注意，不然可能因为不知道小孩子有没有生病，那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状况没有注意到，会影响到小孩子可能在托育地点受伤，或者是有其他的情事发生，那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事件。那另外一个告知可能是比如说小朋友如果今天有生病，对，你可能要说，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那基本上目前传染性疾病的话，我们的在定型化契约里面的规定是希望就是家长能够把孩子留在家里自行照顾，因为毕竟我们的托婴中心是一个大团体，所以如果有传染性疾病还到托婴中心上课的话，可能对其他的收托儿小朋友可能也会是一个影响。所以基本上有一个是先天小朋友有没有什么特殊状况的告知，跟后来可能有一些生病的状况也要告知，那或者是生病的时候要喂药啊，要干嘛的，有一些特殊照顾的模式也都是要跟托婴中心说的。那另外就托婴中心来说的话，如果托婴中心今天有任何譬如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师生比，就是一个老师一个托育人员要照顾五个孩子，那有时候托婴中心会有老师的异动，所以可能会导致说老师的人数有时候会不足，那不足的话他就必须要减少收托的小孩，不然他就会有所谓的超收的问题。对，那或者是因为今天托婴中心因为他的其他经营的关系理念，他可能会暂停，或者是可能要转手给别人等等之类的。好，就是他有一些状态如果有改变的时候，也都要主动告知家长，免得会去影响家长送托的权益。
那隐匿呢，告隐匿里面的内容，
隐匿的话基本上回到我们刚刚的定型化契约里面的应记载事项，其实如果有隐匿，我们有规定一定的情事跟次数，如果达到这样子的次数以上的话，那其实不管是家长或托婴中心都可以主动提出终止契约。那终止契约的部分就会回到我们另外在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里面也有去规定说，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个退费的比例或方式是什么。对，所以其实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的定型化契约里面其实那24条的应记载事项其实已经帮家长做了大部分的把关，就是针对整体上你到底要送到托婴中心里面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有一定的比例或一定的天数或一定的方式去做所谓的收托或退托或终止契约的规定。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建议家长说，不要因为它是定型化契约，所以可能就觉得不都长得一样吗，所以就直接都不看然后就签名了。对，这是其实我们蛮常见的争议，就是大家都会说 哦，我没有仔细看，然后就签完。那发生争议的时候再回来看契约的时候，发现哎，你已经签名了，上面的资料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东西了。
哇，真的督导帮我们讲解的好详细哦！今天再次谢谢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儿童托育科的蔡文金督导，
谢谢大家。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